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。我们今天要从列王记下的23章31节开始读，一直读到25章。那么读完了这几章，我们的列王记啊就算是读完了。就是说我们以色列国的君王的这一个国度时代呢就算是读完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南国犹大的被掳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，就叫做犹大国被掳。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。就主啊，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主你的话，要来阅读主你的话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，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获得信心，获得勉励，获得鼓励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列王记下23章，我们来看第31节。那么昨天我们读到了犹大国的两个王，就是犹大王马拿西和犹大王约西亚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犹大王呢，他们是有四个犹大王，分别是犹大王约哈斯、犹大王约雅敬、犹大王约雅金、犹大王西底家。那么这四个犹大王呢，他们做王的时间总加在一起也只有22年，就是2个11年，那么总加在一起呢就是22年零6个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，他母亲名叫哈穆他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，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、金子1他连德。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，给他改名叫约雅敬，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，他就死在那里。那么从这里我们知道，约西亚死后，那么约哈斯接续他作王。那么约哈斯呢，他作王只有3个月，那么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剩下的这四个犹大王，那么有3个是约西亚的儿子，那么约雅金呢，他是约西亚的孙子。而这四个王，那么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并不效法他们的父亲约西亚敬畏上帝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很令我们惊讶，这一位很敬畏上帝的约西亚王，可是呢他的儿子啊却都是敬拜偶像的，却都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可见在约西亚的年间，那么犹太人的这一种的悔改，那么只是表面的，那么甚至于包括约西亚他自己的儿子，那么他们的这一种的悔改呢也只是表面化。所以当约西亚一死亡之后，那么他们就立刻去敬拜偶像，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犹大王西西家，那么他是一个好王，可是呢他的儿子马拿西却是犹大国当中最恶的一个王。那么这一个约西亚呢，他也是一个好王，可是呢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同样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可见呢这两位好王在犹大国的末期啊，这两位好王西西家和约西亚，他们并没有能力去改变犹大国的命运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首领虽好，君王虽好，可是呢百姓他们的心却是在偶像的身上。那么当约哈斯他作王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 犹大国还依然是属于埃及的，依然是属于埃及的附属国，被埃及所统治。只不过呢，这一个时候埃及王这一个尼哥，那么他正在和巴比伦打仗。这个时候呢，亚述他已经被巴比伦给打败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埃及正在和巴比伦打仗，所以因此这里面谈到了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。那么为什么在利比拉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埃及王尼哥正在和巴比伦王打仗，那么这个利比拉乃是他的临时的一个驻扎地。那么同样的，后来巴比伦，那么他来掳掠犹大的时候呢，那么巴比伦也同样是驻扎在这一个利比拉。所以现在呢，是埃及他驻扎在利比拉，那么他把这一个犹大王约哈斯就带到了埃及，那么后来约哈斯就死在了埃及。那么法老王尼哥就立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呢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啊，接续这一个约哈斯做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埃及王尼哥为什么要给这一个以利亚敬改名叫约雅敬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以利亚敬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利亚敬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高举。那么这个名字呢，很有可能是他的父亲约西亚给他起的名字啊，耶和华高举。但是法老王尼哥给他改名叫约雅敬。那么约雅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高举。所以从耶和华高举变成了神高举。那么这个神呢，很显然是指着埃及的神，或者说埃及王这一个法老，那么他本身就被奉为是神明。所以埃及王这一个法老给他改名叫约雅敬，就说明埃及王这一个尼哥他不承认是耶和华高举，而是承认啊是他的神，或者说是他自己为神，那么把他高举起来。那么就说明了他对犹大国有这一个行政的权柄，就是有这一个主权，能够呢给他的王改名字，并且能够说明是他把这一个约雅敬给高举的，所以因此给他改名叫约雅敬，是神高举，就是说我把你高举在这一个犹大的国位上。好，这一个是31节到34节谈到的犹大王约哈斯。那么下面35节到24章的第7节谈到的是犹大王约雅敬。那么在此之前啊，我们要先看一看历代之上第三章第十五节。在历代之上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难，次子是约雅敬，三子是西底家，四子是沙龙。第十六节，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雅和西底家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一个约西亚王他一共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叫做约哈难，那么次子叫做约雅敬，那么三子叫做西底家，四子就是沙龙，那么这个沙龙呢就是约哈斯，就是约西亚王死后继承他王位的约哈斯，那么他也名叫沙龙。那么他虽然是最小的儿子，可是呢他却是继承了他的父亲做王。并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约哈斯、约雅敬和西底家，那么他们三个人都是约西亚的儿子，就是说这三个犹大王都是约西亚的儿子。那么第十六节谈到的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雅，那么这个耶哥尼雅呢就是约雅金。约雅金他是约雅敬的儿子，那么就是约西亚的孙子。所以这四个犹大王他们做王的总时长呢才有两个11年，那么加两个3个月。所以他们做王一共呢只有22年0.6个月。 那么这六个月呢，也可以算在这22年之内的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《列王记下》第23章35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，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，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，好给法老尼哥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。他母亲名叫西布大，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。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约雅敬呢，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，可见呢，他比约哈斯大了2岁。那么他作王有11年的时间，那么同样的，他也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的。那么下面的24章第1节，约雅敬年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，这里面是告诉我们，巴比伦王，那么他打败了埃及，因此呢，这个犹大从此呢就属于巴比伦，就不再属于埃及了。约雅敬年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，约雅敬服侍他3年，然后背叛他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、亚兰军、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，毁灭犹大，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，这祸临到犹大人，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，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，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，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，充满了耶路撒冷，耶和华绝不肯赦免。约雅敬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，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。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，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，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，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上来攻击犹大。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写到巴比伦王是在哪一年来攻击犹大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圣经章节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个线索。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25章第1节，在耶利米书25章第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是约雅敬的第4年，那么也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要记住。我们再往后面翻，但以理书1章的1节。但以理书1章第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。好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约雅敬在位第3年，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上来攻击耶路撒冷。那么为什么耶利米说是在约雅敬的第4年呢？那么这个呢，是因为巴比伦王他来攻击约雅敬的时候呢，是在他在位的第3年，那么将城攻取的时候呢，是在约雅敬的第4年，所以因此但以理说是在第3年，那么耶利米说是在第4年，这个时间并没有矛盾。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列王记下24章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巴比伦王是什么时候上来攻击约雅敬的，是在他在位的第3年攻击他，那么第4年把城攻取，那么就掳掠了一些的犹大人，那么但以理呢也在其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是犹大国的第一次被掳，就是说被巴比伦第一次掳掠，是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第1年，那么也就是公元前605年。那么这个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来攻击犹大，就是说这个是犹大国的第一次被掳，是在公元前605年，那么但以理也在被掳的人当中。 并且把约雅敬王也带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圣经是在历代之下的36章第6节。在历代之下36章第6节告诉我们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，用铜链锁着他，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尼布甲尼撒呢就把这个约雅敬王带到了巴比伦。但是呢，在巴比伦几年之后啊，他又把约雅敬就是说释放了啊，释放，然后这个约雅敬呢又回到了耶路撒冷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回到列王记下的24章。那么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约雅敬服侍他三年，然后背叛他。因为这一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这个约雅敬呢给释放了之后，那么约雅敬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那么他就服侍巴比伦王服侍了三年，三年之后呢他就背叛了这一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。所以在第二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使加勒底军，就是巴比伦、亚兰、摩押、亚门四国联军来攻击约雅敬。所以这个时间呢是在约雅敬的第十一年，那么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第七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间呢是很好算的，因为尼布甲尼撒的第一年就是约雅敬的第四年。因为尼布甲尼撒是在约雅敬作王的第四年攻取的耶路撒冷，那个时候呢是尼布甲尼撒的第一年。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知道，约雅敬的第四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第一年，那么约雅敬的第十一年那么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第七年。那么约雅敬作王一共十一年，那么他儿子接续他作王，所以可见呢这个时间啊乃是尼布甲尼撒的第七年，那么他上来要攻击耶路撒冷。那么在他攻击耶路撒冷的过程中，约雅敬死亡，约雅金接续王位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八节到第十七节，里面就谈到了犹大国王约雅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历代之下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登基的时候是八岁，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十八岁。那么其实呢是八岁比较可靠一些，一般来讲呢在神学上啊一般都是采用啊他是八岁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也是有依据的，因为约雅敬呢他作王是二十五岁作王，那么作王一共是十一年，所以约雅敬他一共活了36岁，因为25岁加11年那么一共是36岁。那如果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18岁，那么我们就要以36岁减去18岁，那么就可以得出约雅敬是在18岁的时候生下了约雅敬。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呢约雅金他登记的时候是八岁的话，那我们就只需要呢以36岁减去八岁，那么就等于28岁。所以这个时间啊这个年龄是比较符合的。所以一般来讲呢在神学上呢一般都采用约雅金他登记的时候是八岁。那么他作王很短，只有三个月。为什么只有三个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啊尼布甲尼撒他们四国联军要来攻击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十节，第十节往下面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，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，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，巴比伦王便拿住他，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八年，但其实呢是第七年到第八年。 那么有关于这个时间呢，圣经是有记载的，在耶利米书第52章28节里面有记载。耶利米书第52章第28节说，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，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。好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尼布甲尼撒第七年啊，他掳掠了犹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耶利米说是第七年，而列王记下呢却说是第八年呢？这个要从这个时间的记法说起了。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来攻击犹大的时候呢，是在公元前598年，是在公元前的598年的12月份，那么一直攻取到了公元前的597年的3月份，所以呢是从他的第七年那么到第八年。因为尼布甲尼撒他是公元前605年做王的，所以因此他的第七年就是公元前的598年，他的第八年就是公元前的597年。而这个犹大王约雅敬啊和约雅金，犹大王约雅敬他是在公元前的598年的12月份死亡的。那么他死亡之后呢，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，做王了三年零十天，所以就到了公元前的597年的3月份，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攻破了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呢是犹太国的第二次被掳，是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掳掠犹大。那么这个第二次掳掠犹大呢，那么先知以西结也在被掳的人当中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十七节。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，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巴比伦王他为什么要给这个马探雅改名呢？那么这个呢和啊这个约雅敬啊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他的意思不一样。那么这个马探雅是什么意思呢？马探雅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礼物，而巴比伦王给他改名叫西底家，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。所以呢是表明了这一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内心的想法，因为他认为上帝把犹太人交给他，所以因此证明了上帝是公义的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亚述王啊，他给以利亚敬改名叫约雅敬，是标志着他的主权，就是神高举，就是说他把约雅敬呢高举起来。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，他给这一个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，就是说上帝是公义的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儿女们，犹太国他的百姓啊，不愿意听从他的话，不愿意荣耀上帝，那么结果呢他们就成为了亚述的奴仆，那么也成为了巴比伦的奴仆，那么他们呢就被亚述王给改名，那么现在呢又被巴比伦王给改名，所以毫无自由可言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的18节到20节里面谈到了犹大王西底家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，他母亲名叫哈姆塔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，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，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啊，西底家他做王也是11年，和这个约雅敬一样都是11年，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11年加在一起一共是22年。那么这一个西底家他和约哈斯是同父同母的 兄弟。因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西底家他的母亲叫做哈木他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那么同样的，在23章31节告诉我们，约哈斯他的母亲呢也叫做哈木他，也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所以因此呢，他们两个人都是约西亚的儿子，那么他们的母亲也都一样。所以因此啊，他们可以看到呢，他们两个呢乃是同父同母的兄弟。那么约哈斯和西底家以及和约雅敬呢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就是说父亲一样但母亲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约哈斯、约雅敬、西底家他们三个人都是约西亚的儿子。那么这一个约雅金啊，他是约雅敬的儿子，他是约西亚的孙子。所以可以这么说，从约西亚之后，那么还有两代，过了两代，那么犹太国他们就被掳了。那么这四个王总加在一起的时间啊，也只有22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甚至于从这个约西亚之后啊，圣经就认为他们被掳了，甚至于圣经呢，他默认这一个约西亚是最后的一个王。那么这个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0节11节，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10节到第11节告诉我们，西西家生马拿西，马拿西生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。第11节，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10节11节，那么他就把约西亚当作是犹太国的最后的一个王。因为在圣经看来，那么在约西亚之后呢，那么犹太国就已经被掳了，所以呢，在圣经看来他不承认这最后的四个王。所以圣经他把约西亚那么当作是最后的一个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的这四个王啊，可以说他们已经被掳了，被掳之后呢就没有主权了，没有主权就没有王权啊，就不是王了。所以因此呢，因为他们啊敬拜偶像，因为他们被掳了，所以圣经呢等于可以说是不承认他们的王权，那么只承认他们是一个奴隶，是属于亚述国，是属于巴比伦帝国啊。弟兄姊妹，那么在列王记下的25章里面就谈到了耶路撒冷的陷落，谈到了犹大国的完全的倾覆，完全的被掳，一共3次被掳。第一次是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，那么第二次呢是在约雅金作王的时候，那么第三次是在西底家作王的时候。我们来看第25章第1节，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，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视为筑垒工程，于是城被围困，直到西底家王11年。从第9年10月份开始围困，围困到第11年，可见呢有3年。那么第三节说，4月初9日，城里有大饥荒，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，城被攻破。那么下面是谈到这个人民的逃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象围困了2-3年时间啊，那么城内该有何等的啊饥荒呢？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方面，就是犹大国和以色列国他们的被掳的很相似啊。那么哪里很相似呢？亚述王掳掠以色列，那么也是3次。那么巴比伦掳掠犹大呢，也是3次。首先是以色列王米拿县的时候， 那么亚述第一次来攻击以色列，当然这一次没有掳掠啊，这一次是攻击。那攻击呢也是警告啊，所以这个是上帝第一次警告北国的以色列。那么第二次呢是在以色列王比加的时候，那么亚述呢他就来攻击以色列，并且掳掠了一些百姓啊。那么可以说这一个是第二次上帝来警告以色列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可是呢他们仍然不悔改，结果就来到了北国的以色列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。那么亚述就掳掠了北国的以色列，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二三三次，前面两次是警告，第三次他们还不悔改，那么只能够啊掳掠了。并且呢这一个以色列王何西亚也同样是作王11年，那么也同样是作王第9年的时候，那么亚述王来攻击他们，那么也围困了3年。所以啊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多么的相似。那么巴比伦攻击犹大也同样是3次，第一次是约雅敬作王的时候，第二次是约雅金作王的时候，那么第三次是西底家作王的时候。那么前面两次呢上帝都有恩典留给他们，都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所以因此前面两次都没有完全的掳掠，但是他们仍然不悔改。并且呢这一个犹大他们并没有因为以色列的被掳而受到警告，而因此受警戒而悔改，他们没有，反而他们还是呢去敬拜偶像，去犯罪，而导致他们也被掳了。并且这个第三次呢也同样是在西底家作王的第9年的时候，那么巴比伦来围困耶路撒冷，那么第11年的时候，那么就攻取了耶路撒冷。所以和以色列是一样的，都是第9年啊围困，那么第11年攻取，都是围困了3年。因为什么呢？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他要用梁撒玛利亚的准绳量在耶路撒冷上啊，这个我们昨天就学过了，圣经是在21章第13节。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西底家作王的第11年，那么是发生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19年。那么这个19年是怎么算的呢？就是约雅金他作王的时候，那么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第8年。那么现在呢又来到了西底家作王的第11年，所以因此呢11年加8年，那么就等于19年。那么这个呢和第8节的记载也是相吻合，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10日，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啊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犹太国从此就覆灭了，从此就没有了。并且在第8节所采用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这样的时间记法，而没有再采用某某犹大王多少多少年的记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大王没有了，所以因此呢就标志着啊这个不再采用犹大国啊多少年的记法，而是采用了巴比伦王多少年的记法。那么下面的22节到26节是谈到剩下的犹太人。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派这个基大利做犹大省的省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基大利是谁呢？他就是沙番的孙子。那么为什么会派基大利做犹大省的省长呢？一般来讲呢，就是大家呀都公认，就是说在犹太国当中有两派人，一派人是反对巴比伦的，那么另外一派人呢是反对这个埃及的。所以一般来讲呢，我们都认为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选的这一个人呢，肯定是反对埃及而支持他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这个国家呢都会选一个支持他的人啊来管理这个地方。但是后来这个以斯玛利呢却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，然后呢他们就逃到了埃及去。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基大利应该是反对埃及，而这个以斯玛利呢他应该是亲近埃及的，所以应该是他们这有两派人。那么透过耶利米书啊，我们就知道上帝就是晓谕耶利米不让他们逃往埃及，可是呢他们却害怕啊，他们却不相信上帝的话，所以因此他们最后啊还是逃往了埃及，并且胁迫耶利米和他们一起到了埃及。那么因为这一个基大利的被杀，那么就导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他又再一次的来到了犹大，那么他又再一次的掳掠了一些犹大人。那么这个在耶利米书的第52章里面有记载。好，那么下面的27节到最后的30节啊，是谈到了约雅金他被这个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所抬举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，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，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，给他脱了囚服，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，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，日日赐他一份，终身都是这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就谈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已经不在了，那么他的儿子呢以为米罗达接续他做王。那么当这个以为米罗达做王之后呢，他就提这个约雅金出监，并且使他和他一同吃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约雅金为什么会蒙恩呢？这个圣经并没有记载是什么原因，那么预言之灵呢好像也没有看到是什么原因。所以因此呢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他为什么会蒙恩。就好像呢是这一个无缘无故的巴比伦王就恩待他似的。那么这个呢也说明了上帝对犹太人的恩典。所以呢我们也不要纠结是什么原因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恩典，是对犹太人的一个好的一个兆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发现啊，列王记呢它是以大卫的死亡开始，但是呢以约雅金的蒙恩结束。就是说他以大卫的死亡开始，以大卫的子孙约雅金的蒙恩作为结束。那么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兆头，这是一个好的可以体现出上帝的恩典。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谈到了很多的关于上帝的这一个应许，关于这一个很多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这一个救恩。比如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那么再比如说，要应许他们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和心灵，与他们另立新约。那么也谈到了后来的以色列犹大的复兴，并且也谈到了要审判巴比伦要刑罚巴比伦等等，都谈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上帝使犹太国被掳，并不是为了被掳而被掳，乃是因为他们的罪恶，乃是因为要使犹太人脱离他们的罪使犹太人不再去犯罪，而是要借着外邦人来管教犹太人，并且可以使犹太人在外国当中也能够为上帝呢做美好的见证，发出光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犹太国他们就是说70年之后他们回国之后呢，那么他们就再也没有拜过偶像了。 那么这一次的整治啊，这一次的惩治呢，乃是彻底的悔改。所以70年之后，那么所罗巴伯、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三次回国之后呢，这一个犹大国他们就再也没有敬拜偶像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上帝并不是为了让犹太人被掳而被掳，不是的，而是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他的意念是啊，要赐福给他们，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上帝就应许他们70年为满。那么这个70年呢，是从犹太国第一次被掳开始，从公元前的605年开始算，那么一直到巴比伦国覆灭，到古列啊，就是波斯王古列，那么也叫做居鲁士，他兴起来之后呢，就释放犹太人回国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《列王记下》第24章到25章犹太国的被掳。好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啊，我们就要阅读《历代志》了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啊，还继续的参加，坚持的学习，坚持的参加。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救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救主啊，你就是爱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你的人得益处。主啊，你使犹太国被掳，但是不是因为你恨他们，而是因为你爱他们。你要借着亚述和巴比伦来管教主你所爱的，你要使他们除去他们的偶像，除去他们的罪恶，能够使他们啊，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，可以脱去他们的罪，炼净他们的杂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也感谢主可以保守我们每天的学习，让我们可以在真理当中能够与主同行，可以明白主你的旨意，并且可以照着主你所吩咐我们的，照着主你的旨意去行，使我们也可以荣耀主，使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过错当中汲取教训，获得责备，获得警告和警戒，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失败中能够获得成功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主与我们同在，赐福给我们，是圣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合乎主你的旨意，可以荣耀我们的天父。就把我们的学习啊，都向主交托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赦免饶恕我们的罪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再补充一下，就是约雅金他作王的这个年龄，那么透过耶利米书22章28节的记载，那么最终我们可以确定约雅金他作王的这个年龄是18岁。因为在耶利米书22章28节里面记载到，他被掳的时候已经有孩子了。那么既然他被掳的时候就有孩子了，所以很显然不可能是8岁啊。那么可以确定是18岁。那么另外关于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和西底家，那么我们谈到呢，这个西底家他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，而约哈斯呢他是约西亚的第四个儿子。但为什么这个约哈斯的年龄比西底家的年龄大啊？这一个呢我们不清楚。因为在历代之上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的，这个西底家他是第三个儿子，而这个沙龙呢他是第四个儿子，这个沙龙就是约哈斯。但是为什么呀，这一个约哈斯他比西底家的年龄大，这一个呢我们并不清楚啊。但其实呢，这一个年龄的顺序啊，无论三子也好四子也好，那么都是约西亚的儿子，这一个呢其实并不重要。那么犹大王约雅金他被掳的时候呢18岁啊，这一个其实呢也不是那么的重要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作王只有3个月零10天， 啊，不管他是18岁也好，还是多少岁也好，那么他做王呢，只有啊3个月零10天。